来，今天我们的单元进行的是科技 email， 王道环现在在我们现场，道环兄你好。
大家好，
今天要为我们介绍的是4月号的科发月刊，
一点都不错，
科学发展。
对，我们在这边好像已经宣传过很多次了，我们这个节目的应该是主要的内容，都会出现在下个月科发月刊的科技专栏上，所以要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对我们今天的内容感兴趣的话，他想知道的更多一点，可以上科发月刊的网站。
是，
科发月刊我们愿意在这边反复的宣传，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那就是
因为我们自己出钱办的。
对，这是政府利用我们自己的钱，就是纳税人的钱办的一份科普的刊物。那其中的绝大部分的作者全部都是国内的各研究机构以及大学的教授，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的刊物。我的感觉是我们应该更关心这一份刊物。那假如大家不愿意订阅的话，网络上你可以找到科学发展月刊一个网站。那这个网站上面有一个简易的搜寻引擎，那事实上是非常好用的，越简易的东西其实越好用。那然后每一期的内容都可以全文下载。 OK， 这是科学发展月刊。那4月号的科学发展月刊，它的专题报道是水与生活。那科学发展月刊，它每一个月都有一个专题报道。那这一个专题报道包括了应该是5篇到6篇的文章。
是。
从把这个专题的方方面面都分别的介绍，然后才有一般的报道。
是。
那我一看到这一期的封面是这个讲专题报道的题目叫做水与生活，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去年的现在。那政府很紧张，我们舆论也很紧张，因为台湾似乎有
缺水了。
对。那这个今年我们的雨水似乎是很充沛的，所以一个关于水的问题，那基本上大家也就忽略了。那其实在台湾的确有水的问题，虽然相对于世界有那么多的缺水的地区，那而言，其实我们生活在台湾是很幸运的。
是。
不过你假如去看数字的话，那你就会发现台湾的确有水的问题，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这个台湾有近百座水库，但蓄水量仍低于全台年平均的生活用水量。
啊，
你晓得吧，就是说事实上台湾的水绝大部分都用在农业生产上。那这个农业生产所用掉的水就占台湾整年的用水量的 72%。
是。
那工业用水占9.5%。那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用水是 18.5%。
18.5%。
对对对对。那所以虽然我们有那么多的水库，可是它的就蓄水量而言，事实上是还不足以供应我们的生活用水的。所以事实上台湾不是没有用水的问题。那我老觉得就是每一次一定要等到缺水的时候，大家才会
意识到
有这么一个问题。那这个其实这个是应该平常就灌输的。这是第一点，我们要介绍这个专辑的原因。那另外一点，那就是有一些很简单的事实哈，你想要不说的话，那还真不知道。甚至哈，你一听就吓一跳。OK， 那譬如说现在大家对于是全球暖化的问题，那这个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你要讲温室气体是不是
一点都不错。那可是大家谈温室气体的时候，但是焦点都在二氧化碳。那假如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就会注意到像甲烷这一类的这个气体，它的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还要更强。可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专题报道，它就告诉我们事实上我们地球大气层里面蓄热量最大的是水汽。
温室气体
不是大家熟悉的，不是大家熟悉的二氧化碳、甲烷等等之类的。那就是我们本来我们地球要向外辐射的这个红外线， 被水汽吸收的量就高达 65%。
是。
那相对说起来，二氧化碳的吸收的不过是 33%。 那甲烷非常强大的温室气体，那它吸收的量也不过只有 2% 而已。所以你看了这个数字，你真的会吓一跳。不过当然相对说起来，因为水汽是跟其他的温室气体不一样，其他的温室气体是不会消散的，那水汽是有可能在大气里面大幅度的在短时间之内就上下的增减的。OK， 所以我们
它的总量是不是
那
么明显。
你譬如说大气的水汽，这个水汽比较多的时候，可以通过下雨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它的量就会降低嘛。
是。
那可是问题是，大气里面的我们大家熟悉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啦、甲烷啦，它不容易用以很自然的方式自动消散嘛。
是。
OK， 所以这个是这个这期科学发展月刊水与生活这一个专题报道。那除了专题报道之外，它还有所谓的一般报道。一般报道也是大概五六篇左右。
是。
那另外有两篇一般报道我要特别跟各位介绍的。其中一篇就是专门谈真菌与植物的关系。那这有一些事情我也是看了这一篇报道我才恍然大悟的。那基本上就是真菌跟植物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密切的。不过基本上来说，那它的关系可以分成三大类：腐生、寄生以及共生。腐生就是腐烂。那就是植物死亡了以后要由真菌把它分解掉，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也就是圣经上所说的这个土壤的归土壤的真正的意思在这里。
Ash to ash。
对，一点都不错。然后是寄生也很重要，特别是对农业很重要，因为这个寄生真菌造成各式各样的植物的病虫害，会妨碍农业的生产。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不过这个这一期所报道的真菌与植物的关系是讨论共生。共生所谓的在生物学上所谓共生关系，意思就是说对双方都有利的，或者不会像这个寄生是对真菌有利对植物不利的。那这个真菌与植物共生是对双方都有利，那以我们关心的焦点来说是对植物更有利。那这件事情很重要，原因在于地球表面上至少有 80% 的植物根部都需要真菌共生的真菌。那有了真菌共生，那就可以这个真菌就可以协助这些植物齁，直接吸收土壤中的水分以及无机养分。譬如说这个氮啊或是磷啊这一些的元素，那进而促进植物的生长，包括增加植物对干旱及病害的耐力。就是共生真菌对于植物的贡献有那么多。
那他们的生命的周期呢？就是真菌会比较短，对不对？
不会啊，因为它其实它也能够不断的这个繁殖下去啊。
在就是共生期间一代的繁殖。
一点不错。然后事实上还有专门的公司在贩售可以协助植物根部吸收土壤养分抗病虫害的真菌。OK。那所以这一篇关于真菌的报道我觉得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是。
那另外有一篇他报道的题目是关于国家森林公园的管理的问题。那可是他的具体的问题我相信大概只有专家才听过这一类的问题。就是国家森林公园里边的管理重要项目之一是道路的管理。那当然这个对我们 这个想要去这个
参观
国家森林公园
游览
旅游的人而言，
对对对，
我们当然是希望他的道路是 越多或是道路网越密越好，因为可以方便我们到处去游玩嘛。那可是事实上你在国家森林公园里面你开辟道路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那这个后果用专业的术语来说就是所谓的栖地破碎化，就是生物的栖息地的破碎化。你开了这个一条路，就好像用一把手术刀在一个活的生物的身体划了一道口子一样。那严重的程度可以用这一个比喻来理解。OK， 那所以你开的道路形成了路网之后，你就会等于把生物生活的这个地区啊，把它全部切割开来，本来是一片很大的完整的栖息地，那由于路网的建设，使一片很大的栖息地破碎成小块小块的。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在于有许多的生物，它事实上它的生活的空间必须要到达一定的面积，那这个它的生存才方便，然后它的长期的生存啊才有可能。那你把一块很大的栖息地你把它切割成碎片了以后，那在原本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生物物种啊，有可能因此虽然你会觉得土地的总面积相对于原来的栖息地就是道路的总面积相对于原来的栖息地而言所占的比例非常的小，
看起来很小，
可是由于路网把一片大块的土地分割了，每一块土地都变得很小很小，那它使得原来在这土地上面生存的生物就没有办法，第一没有办法很健康的生活，那第二它最重要的是没有办法繁衍。所以这是一个
会影响他们的繁殖。
对，这会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这篇报道事实上是也让我学到了不少。我以前从来没想到过这一个问题。我老觉得管理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好像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限制人车数量。那我完全没有考虑到，事实上，
其实道路本身就已经决定了栖息地它的悲惨的命运了，
一点都不错，一点不错。所以这就是这四月号的《科学发展月刊》。
好的，接下来我们这一周的新的科学跟科技方面的见闻和知识，第一个题目：运动与骨骼。这个题目我们也讲过好多次，但是这个面向很多啊。
是
这一次的要谈的内容。
这个是在美国纽约时报。我不是说美国纽约时报礼拜二的科学版是非常有名的吗？那他因此纽约时报就养了一群科学记者。那这一群科学记者最近开辟了一个专栏，专门讨论一些流行的错误观念。
哦，这个太好了，就是流行的观念，但是它是错误。不但我们今天知道，应该说我们平常就应该知道，而现在更需要知道，因为你只要划开手机，它都是流行的新的科学知识。这里头麻烦多了，这里头。科学家王道环告诉我说，什么叫做降雨几率50%？叫20%，就是你出门5次就会有一次下雨。不相信您现在就从屋里面出去，再进来，再出去，再进来，搞5次，你看哪一次下雨？王道环是科学家，是太了不起了，真是太了不起！我终于明白了。比交通工程专家张学孔要厉害，张学孔不了解这个道理。我们下次我们把资料传给张学孔啊，告诉他什么叫降雨几率20%。可是如果降雨几率30%呢？出去3又3.3，这难搞了。来，我们接下来进入那个，
我们刚刚说过
运动跟骨骼。
对，美国纽约时报 他有一批称职的科学记者，因为他们的科学版很受欢迎，他们科学版是有盈余的。
嗯，
那他们最近开了一个专栏，专门讨论一些流行的错误观念。
嗯，
那4月1号礼拜五，大家千万要记住这个日子，
是
4月1号刊出了一篇这样子的专栏。
是，
他的主题是讨论能运动能不能强化骨骼这一个问题。
这个也是流行的错误观念之一吗？
是，许多人相信运动可以强化骨骼，
不是吗？
OK， 譬如说走路啦，或适度的重量训练啦。可是这一篇专栏的作者他的结论是，事实上运动与骨骼密度没有关系。
嗯，
那流行的错误尝试很可能是因为卧床病人要是卧床久了，他会骨骼流失，
是，
或者是太空人在无重力状态之下，譬如说在这个国际太空站，
是，
生活一段时间，他的骨骼会流失。
嗯，
那过去做的调查，事实上显示重量运动不能增强骨骼的密度。这篇文章登出来了以后啊，很多读者都以为这是愚人节搞笑。
对啊，4月1号发表的，不是吗？
对，很多读者以为是搞笑。
嗯，
那另外有一些读者就很严肃的认为不应该利用这么重要的健康议题来搞笑，所以也对纽约时报做了很多的这个反应。那由于接到了太多读者的批评以及反应，所以这一位记者作者啊，
嗯，
他就另外写了一篇在答复这一些作者的这个批评。
嗯，那读者的批评，
读者的批评没有错，嗯，刊登在上个礼拜五，所以我就在这边介绍给大家。
是，
那他一刚开始他就声明他本人是爱运动的人。
嗯，
譬如说他跑过五次马拉松，他平常很喜欢长跑运动的。
嗯，
那所以他说他在愚人节所发表的那篇文章目的不是劝人不要运动。
嗯，
运动当然对身体有益，但是运动不能提升骨骼密度也是事实。
是，
这一点很重要。
嗯，
那运动可以提升儿童以及青春期的孩子的骨骼密度。
嗯，
为什么？
因为骨骼在发育，
一点都不错。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不清楚运动能提升骨骼密度的幅度。
嗯，
我是说对于儿童或者是青少年。
对，
OK， 那中年人老年人根本就别指望了。那更重要的是骨骼的密度跟骨骼的强度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哦，
提升骨骼密度不等于提升骨骼的强度。
我一天吃一脸盆钙片都没用，对不对？
当然那有涉及到好几个问题。你一天吃一脸盆你未必能够吸收啊。你吃了钙片，你那些钙片能够吸收，能够对参与身体的新陈代谢，本身又是要涉及好几个基准，有很大的学问。
我喜欢用脸盆当单位词了，
所以细节我就不谈了。
嗯，
那说我们现在简单的讲，就是钙片可以提升骨骼密度 1% 到 2%，
是，
但最重要的一点在这里，但不会降低骨折的风险。
哦，你该折的还是会折。
这就是作者一再的强调的。
不要摔跤。
骨骼密度跟骨骼强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是是，
OK， 所以你假如吃钙片，而且你的钙片真的能身体能够消化能够利用，那最多也不过是增强 1% 到 2% 的骨骼密度。
是，
可是增强那一种分量的骨骼密度跟这个降低骨折的风险没有什么关系。
跑马拉松值得注意的还不只是，还有要穿的裤子要长一点，不然被那无耻之人给你拍照。
你不要跟我发表政治评论。运动能不能改变骨骼结构？千万要注意，嗯，这个答案是即使能，效果也非常的小。
是，
所以最后作者一再的强调，对这一个问题仍然缺乏长期的观察资料。嗯，
是，好，运动与骨骼到死了。不过我还是要强调，就是很多流行的科学的这种观念，
嗯，
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已经几乎没有办法抗拒它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常读《纽约时报》的这个专栏，或者是道晚兄，你下次还是要帮我们记得啊。嗯，每两个礼拜，每两次上节目来介绍一下，以废气来制造燃料，这是一个观点。
是，这是美国 MIT 的研究团队所做的一个研究。
嗯，
那他们是利用生物反应器 将含有二氧化碳废气的废气哈转化成液态的燃料。
嗯，
那整个过程涉及到的是两个步骤。那第一个步骤是利用细菌，我刚开始我就说了，它是利用生物反应器，
生物反应器，
对，利用生物反应器来处理包含二氧化碳在内的废气。
嗯
，OK， 所以第一个步骤是利用细菌。那这一种细菌呢，能够把这些废气转化成醋酸。
嗯哼，
那第二个步骤呢，那再用动过基因工程手术的酵母菌，酵母菌是真菌，
哎
，OK， 将这些醋酸转化成一种油，那再以现成的工业技术将这种油转化成柴油。
柴油还能够用废弃物来，
对，所以是
废弃
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这个生物反应器里边，是用两种微生物，透过两个过程，第一种微生物是细菌，第二种微生物是真菌，也就是酵母菌，那然后能够把废气转化成一种油，
先转化成醋酸，再转化加入酵母菌之后提炼成一种油。
对，那这一种油因为有现成的工业技术，很容易就可以把它转换成柴油。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
那以后我们油用不完了，那还有什么替代能源？
没有，没有。所以，可是这样子，这就是说，这个是这个生物反应器，事实上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
嗯，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它的效率的问题，所以现在是研究团队必须要设法提高它的效率。
嗯、
那他发表这篇初步的研究报告，他最后也有讨论他们的这个技术最后可以运用在什么样子的这个场合。那他们建议，他们是说像铁工厂，像用燃煤的发电厂，那他们因此而产生的废气，就是铁工厂以及燃煤发电厂产生大量的废气，那这些废气里面还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嘛，那这一些废气都可以利用这个技术转化成燃油，当然当务之急是他们必须要提高效率。
这样说起来，我们今天好几个题目都还彼此之间有相关性哈。比方说刚才是以废气来制造燃料，那接下来是以细菌来帮助细菌，那这是什么？这我看着题目很有趣。
这个是美国一个生物技术公司的研究团队，他们用小鼠做的实验所得到的结果。那他们一刚开始是以各种细菌来单独感染小鼠，或者是与金黄色葡萄球菌一起感染小鼠。结果感染两种细菌的小鼠体内的细菌比较多，而且他们的死亡率也比较多。
是。
那研究人员发现，那是因为金黄色葡萄球菌会分泌一种蛋白质毒素，那这种蛋白质毒素能够破坏免疫细胞的功能。那结果呢，当然是其他的细菌也受惠。简单的讲就是说，金黄色葡萄球菌有一种能力，能够破坏免疫系统的功能。那免疫系统弱化了以后，当然给其他的微生物开了大门。
也就是说，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一个拥有强大军力的大国。
也就是你说的一点都不错。也就是说，治疗感染疾病，你事实上是可以用所谓的外科手术刀式的攻击方式来对付。也就是说，譬如说你知道这是一个严重的感染疾病，那你也知道这其中包含了好几种不同的微生物，那可是你有可根据目前这个实验的发现，你有可能针对其中一种细菌发动攻击就能达到很大的治疗的效果。它真正的意思是在这里。
是。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4月26号星期二，科技email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话题，自闭症的猴子的 pattern 是吧？
不不不，
什么什么叫模型？不是这个，
这里面
生病的形式。
不不，当然是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研究人类的疾病。
嗯，
最好有动物模型。有了动物模型的话，那研究起来就比较方便。很麻烦的就是说，有很多神经系统的疾病，基本上我们找不到动物模型。所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就很困难，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我们不能随意的使用人来做实验。
嗯
,OK, 你譬如说巴金森氏症，你还有你譬如说阿兹海默症，那你我们希望能有动物模型。
嗯
,OK, 那不管是巴金森氏症或者是阿兹海默症或者其他的神经退化的疾病，那都涉及到基因。那过去已经有许多的研究团队找到相关的基因。不过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还是，就是即使找到所谓的相关的基因，我们仍然不知道那些基因是怎么作用的，而且还有一点，所谓的相关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就是相关的程度到底到什么程度。OK, 那现在刚才你已经说了，这一则新闻涉及到的是自闭症。
嗯，
那关于自闭症，那过去二十年来累积的资料，找到相关的基因已经上百个了。这数量那么大，我们怎么样知道每一个基因的功能呢？所以能够找到动物模型是很重要的。那过去这个大家最熟悉的是生物医学研究用的这个实验室动物，就是大鼠、小鼠嘛。可是很明显的，大鼠跟小鼠不适合用来当做自闭症或者是人类神经系统退化病变的动物模型。
嗯，
那所以现在是中国科学院，就是中国大陆的中国科学院。
嗯，
那他的神经科学研究所有一位研究员，他是非常红的一位研究员，叫仇子龙。
嗯，
那仇是报仇的仇啦，是用我们其实应该念仇，对，仇子龙。
嗯，
那他将一个涉及人类自闭症的基因，
嗯，
这是人身上的基因，而且已经被发现它跟自闭症有关系了。他把这么一个基因，用基因工程的技术转植到一种猕猴的基因组里边。
这怎么转？就是注射。
不是，那这个是很最简单的技术，它是用病毒，利用病毒把这一种基因带到这一种猕猴的胚胎里面去。
是，
其实一刚开始是利用卵子了，那细节我们就不要多说了。
Okay.
那总而言之，就是带有这一种所谓的自闭症基因的猕猴，它在行为上真的表现出一些特色，跟人类的自闭症颇为接近，所以这是一个怎么样讲呢？就是说，在发展自闭症的动物模型的过程中间啊，这是一个算可以说是重大的突破。
是
，OK。那这个那一些猕猴呈现人类自闭症症状是哪一些症状呢？你譬如说喜欢重复性的刻板行为。他们就在自己关着的笼子里面就不断的在打转，也没什么，你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定的目的，他就一个猴子在他的笼子里面不断的打转。这是第一，
重复性的行为。
对，那第二，那就是比较强烈的焦虑反应。你譬如说关在笼子里面的这个猕猴，他基本上他是不习惯人接近的，那人接近他就会紧张，那我们叫有一种特定的反应模式，我们在动物行为学上我们叫做焦虑反应。
嗯，
那这一种有了人类自闭症基因的猕猴，那他的焦虑反应啊会比较强烈。那然后呢，他的社交行为异常，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他拒绝社交。像猕猴，事实上是他们有算是紧密的社会生活，
是，
所以一群猕猴在一起，他们其实是会互动的。
嗯，
那把人类自闭症的基因转植到他们身体里以后，那他们在这一方面表现的就跟一般的正常的猕猴不一样，他们拒绝社交，所以这三种行为模式加起来，的确是反映了人类自闭症特有的行为模式的一部分。
是，
所以是这个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
个。现在能够辨认这个基因对于动物行为的一些影响。
不，至少 至少你已经知道这一个基因可以影响猕猴的行为，而且这些行为跟人类的自闭症是类似的，所以你下一步你就可以研究说这一些基因在这一些猕猴的基因组里面到底是发生是怎么样作用的。
嗯，
那你要弄清楚了，那我们就还就可以
再
进一步的，再不这再可以有进一步的实验嘛。
嗯，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成就。
是。接下来这个课题有趣了，虽然今天大中午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上夜班这件事。上夜班对女性影响很大。今天老板叫你上夜班吗？你跟他看看这一篇。
那事实上啊，在2013年，也就整整三年以前，就已经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来了，女性需要比较多的睡眠。
嗯
，OK， 这个是三年前就已经知道了。那现在呢？英国有一个研究团队，他找了16个男人，18个女性。都是成年人了，来做实验。那让他们生活在人工照明环境中10天，强迫他们把睡眠清醒周期变成28个小时。
是。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有所谓的生理时钟，生理时钟大致而言是24小时嘛。
对。
那现在就是你把他们关在实验室里边，完全看不到外界的天光，包括阳光，完全生活在自然照明环境里边，然后强迫他们的清醒睡眠周期变成28个小时，那来看会有什么样子的后果，包括对他们的影响以及对他们的认知活动，譬如说他们短期的记忆力，他们的推理的能力等等之类的。结果这一个实验发现证实这个女性被强迫改变了生理时钟之后啊，他的认知表现所受到的影响要比男性要大。
也就是说女性需要正常睡眠的时间比较多。
毫无疑问，就是说她比较经不起生理时钟被打断。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你积极鼓励员工发奋工作的主管。哎，反而可能是伤害员工士气健康的凶手。哎，就是我们都听过那种魔鬼训练营啊，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像在日本，有这种大公司大企业，
我们在台北也看得到，每天早上。每天早上那各大百货公司开幕的时候，
对，
主管总会率领员工在百货公司门前，或者是做运动，或者是呼口号，
对，呼口号，
等等之类的，
像旺旺旺旺集团就说旺旺旺旺，
真的假的？好，那不谈。我要说的是，有趣的在这里，这也是我无意中发现的，那就是有一位英国跟一位丹麦的学者，他们就针对这样子的主管来做研究。那么研究的当然不是主管本身，是研究他所带领的员工，在主管这一种领导风格的情况之下
是
会有什么样子的结果。结果他们发现哈，因为自以为在鼓励员工发奋工作的主管
啊，
那他要求员工有高出勤率，
是
他反而增加了许多的压力，使得需要休息的员工没有办法休息
啊。
那这些需要休息的员工没办法休息的结果是，他们更可能生病，他们更可能请病假
啊。
而且还有一点，更麻烦的是，员工需要休息而得不到休息，抱病上班的时候，他们可能把他们假如他们得到的是传染病的话，会传染给其他身体健康的员工。
这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就知道嘛，生这个流行性感冒的时候，那对吧，生病的孩子都不应该不应该来上学的。好，哎，我们还有一个题目，我们一分半钟可以讲稍微介绍一下。糖尿病人和癌症的关系，
这个也是中国的研究团队所做的研究。那医师早就知道哈，糖尿病人罹患癌症的风险比一般人高。那抗氧化剂有致癌的风险，这个也是我们在这边都报道过很多次了。
是是是。
那可是现在中国的研究人员发现哈，治疗糖尿病的药，要是具有抗氧化的性质，那他们不会提升罹患癌症的风险，但是会促成已有的肿瘤转移。
哦，
所以这个
这是很重要的讯息。
对，那就是说， 他们所吃的治疗糖尿病的药，因为具有抗氧化剂的性质，所以他们会提高癌细胞的活性，使他们比较容易转移。
嗯哼，诶，那在人体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效果？
没有，这一个是用小鼠做的实验，所以在人体里面到底是怎么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应该要想办法去理解。
但是重点就是，已经罹患肿瘤的这个病人应该特别注意，他们所使用的药物里面有没有这个抗氧化的成分，
一点都不错，
以及他们有没有糖尿病。